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7回。这个时候，从那个人钻出来之处，已经有数名蓝袍红巾的独圣门弟子啊，从中飞射而出，一脸惊怒的向那名逃走的修士追去。但那个逃走的修士似乎修炼了什么特殊的遁术，这遁光啊是奇快无比，转瞬之间就逃之夭夭了。花修士等人脸色顿时之间变得难看至极。
原来如此啊，钱某对阵法之道也修炼过一些，倒是可以助贵门弟子一臂之力的，在下那就先走一步了。
钱老魔哈哈一阵大笑，随即五道白影齐往下方遁去，转眼之间呢就没入湖水中无影无踪了。走，这钱老魔心狠手辣，别让他伤了我们门下弟子。花修士脸色铁青的一跺足，随即单手一翻呢，一个早就准备好的黄色小旗就出现在了手中，一抖之下呢，一团黄云将独圣门几个人都笼罩其内，裹着几个人呢就往地下一钻，几人同时不见了踪迹。不光是钱老魔和独圣门的人，其余的修士听到此言呢，也自然纷纷的往地下钻去。转眼之间，这附近修士就少了一小半，地上还剩下的人自然是不会土遁之术和没有土遁宝物的低阶修士，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而已。在小湖北边20余里处，千丈之深的地下，有一个漆黑无比的巨大空间，一个团团耀目光芒在此空间边缘处闪动不已，而在它们下边呢，则有一层一望无际的白光幕。这个光幕不但凝厚无比，在光幕上还浮有一层层的惊人雷电，一旦是稍有人靠近一下，立刻就会有一道奇酥的电弧毫不客气的击出，运气好一些的一躲而过，不行也只能硬扛而已，结果都被击得护体灵光闪动不已，一时之间自然没有人再去贸然接近了。但是这些修士齐往注视光幕上的某一处，却并没有雷电出现，但是呢有七八名蓝袍红巾的独圣门弟子守在那里，一个个神色阴沉，和这些修士僵持着，不让其他人轻易的接近。那么如此一来呢，这几个人自然被其他的修士骂的是狗血喷头，但也没有谁敢随意的动手，毕竟这独圣门在南疆名头可不小，而这里的修士几乎十之八九也都是南疆本地的修士，自然不敢轻易惹祸上身的。但是既然有人顾忌这独圣门的名头，自然也有不买独圣门账的人。一道红光从众人中飞射而出，一句冷冷的声音随之传出，
给我滚，老夫要进去。
说话之人声音虽然说苍老，但似乎口气不小啊，出口毫不客气，
这位前辈，这里是本门先发现的，本门几位师叔就在附近，前辈还是……
一见有元婴修士出头，一名结丹期独圣门弟子只能用本门长老的名头硬着头皮想说些什么。
就花天齐本人在此，老夫也是一定要进去的。
红光中的人影冷笑一声，随即一抬手，一团刺目的光芒顿时在手心处亮起。
是吗？不知老夫门下的这位弟子如何得罪了郑卫兄啊，竟惹得道友不惜亲手教训。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了一个淡淡的声音，接着数道颜色各异的遁光激射而来， 瞬间呢就到了几名独圣门弟子的面前。其中说话之人面对红光中的人影，神色木然，正是呢花修士本人。
原来花兄真来了，郑某失礼了，这在下刚才只是和贵门弟子开个玩笑而已，哪会真的以大欺小啊。
大大出乎其他修士的预料，红光中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修士，一见独圣门几位长老来了之后，竟然马上打了个哈哈陪笑道，和刚才呢判若两人，竟一点不在乎自己脸面的样子。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四散真人正位道友吧，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一阵大笑之声从另一边传来，接着众人眼前一花呀，在红光和独圣门众修士之间蓦然多出了五个白乎乎人影，一个个如同竹竿一般的站在那里。
五子同心魔，哦，原来是阴罗宗的前兄到了。
红光中的修士声音大变，似乎是大吃一惊。
好说，正兄名头可一点不比在下小啊。
这话倒是没错，说起这位四散真人来，那也算得上是大晋修仙界的一个人物啊。不过倒不是说此人神通如何了得，而是这个人呢实在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奸猾角色，面对修为比他低的修士，他就凶神恶煞，丝毫情面不讲，遇到神通修为比他高的则立刻服软阿谀，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但是一旦有机可乘，这位呢又会立刻翻脸无情，经常趁人之危背后打闷棍，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这样的人物自然而然的得罪了不少的修士，甚至啊连一些元婴级别的修士对他恨的都是牙根痒痒的。但是这位虽说是元婴初期的散修，修炼的也是那种最容易提升境界神通却奇差无比的功法，却偏偏呢在早年间的时候无意中得到了一件上古时期的奇宝四方飞天靴，施展之下呢遁速之快竟不比元婴后期的修士差到哪里去，而且此人呢后来又修炼了几种专门保命的奇异秘术，加之呢很少招惹元婴中期以上的烈害修士，所以虽然说被不少人恨之入骨，但是呢却一直逍遥至今，成了大晋修仙界中几个最臭名昭著的人之一。这样的角色花天齐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倒是钱老魔对此人似乎颇感兴趣。不过这位四方散人一见连阴罗宗大长老都露面了，马上一边陪笑一边呢往人群中退去，如同呢那老鼠见了猫一样。见对方这样胆怯的模样，钱老魔也失去了对其再说什么的念头，而是用似笑非笑的口气对花天齐说道，
花兄，贵门弟子守住此地，莫非想连在下一起挡在外面吗？
哎呀，钱兄说笑了，我们独圣门哪敢阻挡钱道友啊，就是其他道友本门也绝没有阻拦的意思，只不过此处现在被幻阵遮挡，本门呢也是想先破解此阵，然后啊再让诸位道友进去的，以免呢有道友被困其中啊。
花天齐沉默了一下，目光闪动的说道，
哦，这倒是钱某错怪贵门好意了，不过这区区幻阵还难不倒在下，钱某现在就想进去，不知道道友意下如何呀。
钱老魔嘿嘿一阵冷笑，步步紧逼的说道，
没问题，钱兄只要能闯阵而入，在下绝不会阻拦分毫的。
花天琪似乎彻底放开了，毫不犹豫地说道，并一摆手啊，示意门下弟子立刻让开道路。其余的三名独圣门长老虽然说心里有些不解，但是啊，出于对花天琪一向的信任，谁也没有说什么。那几名结丹期弟子更是乖乖的立刻让到了一边。
那在下就先走一步了。
韩老魔哈哈一阵狂笑，五道白影一闪，直往白色光幕中射去。转眼之间呢，里面那层光幕泛起一片蓝光，白影是纷纷消失不见。
还有其他道友想闯阵的吗？花某同样不会阻拦的。
花天琪呢，一等着光幕恢复的平静，脸上臂纹扭动了几下，对周围的修士缓缓地说道。花天琪的这一个举动，反倒让原本气势汹汹的群修一时之间面面相觑，就是刚才的四散真人正位也躲在人群里默不作声。刚才众人呐、都以为独圣门想独占入口，自然个个大起敌意，一心呢想要先进入封印中去，但是现在对方却让开了出口，里面并且已经有一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在前，却又纷纷小心起来。不说这幻阵是否难破，万一那位阴罗宗的大长老在幻阵中突然大开杀戒，他们又有谁能够单打独斗？自然迟疑了起来。看到这种情形，花颠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讥笑，当然不会再理会其他人，一转身冲门下弟子吩咐道，
不用你们在里边了，这点幻阵我们几个人多花点时间联手也足可以了，你们先回去吧。
是大长老。
那几名独圣门结丹弟子躬身领命，然后头也不回地向上方飞去，转眼之间呢就不见了踪影。接着在花颠奇的一声招呼中，几名独圣门长老也一同步入了下方的幻阵中，一股霞光，他们几个人也消失不见了。剩余的修士一阵的骚动啊，他们可大都是独行侠，那就是有结伴而来的，也顶多是两三名结丹期修士而已，又怎么敢进入此阵呢？剩余的几名元婴期修士则各自独处一室，也均都露出了思量之色。眼瞅着入口无人阻拦了，这里反而一时冷场了下来。
这位道友啊，不如我二人联手进去如何呀？
在人群后，那四散真人鬼鬼祟祟的出现在一名身材高大的汉子面前，笑嘻嘻的说道，
跟你一起进去，我看还是免了吧，道友大名在下可是久仰的很呢。
那名元婴期大汉一听正位这话，当即一翻白眼，没有好气的样子。
道友何必寄人于千里之外呢？我看了看，这里的元婴修士除了你我二人之外，还有其他三人，似乎都是面孔陌生的散修之士。我们几个人若是联手一探的话，倒也不用怕那钱老魔和独圣门的人呐。
正位仍不以为意，和颜悦色地说道，
哼，你先说服其他人再来找在下吧。
大汉闻言心中一动，但是啊，对方实在是声名狼藉，仍然是不加思索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好，有道友这句话就行，其他人呢、都交给郑某了。
郑卫拍着胸脯保证道，随即在大汉惊疑的目光中朝远处一名浑身紫光的老者飞去。
这位道友可想进入里面探寻一下，在下和那边的道友已经商量好了，准备再找三位道友同行，不知道阁下可愿意加入啊。
还没有等这老者面对不速之客露出惊讶之色，正位就先露出一副笑眯眯之色。老者眉头一皱，冷冷地望了正位一眼， 才抬头呢向另一边的大汉看了一眼，正好迎向了大汉看过来的好奇目光。目光略接触，老者随即面露一丝恍然，嘴角呢也泛起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不久之后，这五名原本素不相识的元婴级别的散修也一同加入到了幻阵当中。如此一来呀，留在外面的高阶修士顿时是荡然无存。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众多元婴修士进入到幻阵中去的同一时间，韩立呢却目中蓝芒闪动的不停打量着四周。如今他正处在一片如梦幻一般的空间中，四周呢全都是虚无缥缈的各色彩云，上没有天空，下没有大地，竟凭空悬浮在空中。这鬼地方太邪门了吧，怎么飞也飞不出去，既没有禁止出现，也不太像是幻术，难道真要硬生生的被困死在这里吗？韩立喃喃自语着，神色之间大感郁闷啊。自从数天之前，三个人呢无意中发现着阶梯旁边的一块山石上出现了一株非常罕见的灵草，父老者当即心切的前去采摘，结果老者刚一将灵草拔下，却顿时啊触动了什么禁制。韩立只觉眼前一花，竟独自一人出现在了这里。白妖姨和父老者呀踪迹皆无，面对着法阵禁制，韩立虽然说还称不上是阵法大师，但对一些上古奇阵同样大有研究，一开始自然不会畏惧什么。但是呢没过多久，韩立却大感不妙起来，因为他连此地的一切是否都是幻术都没有办法确定，只知道自己无论飞行了多久，出现在面前的都是这般一模一样的情形，而明清灵木的神通啊更是早就使用了出来，结果呀并没有发现丝毫的异常。至于那用飞剑法宝等攻击也全都一一试过，结果一击之后呢畅通无阻的击出老远，然后又溃散消失，根本没有办法击到实处。这样一来，哪怕他攻击再犀利也是毫无用处。在这空间飘荡了许久之后，仍一无所获的韩立如今呢终于停了下来，他双目一眯，沉吟一会儿之后，忽然盘膝坐下，轻轻闭上了眼，脑中呢开始将平生修习过的各种上古奇阵细细的再思量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出类似的禁制，从而能够破阵而出。时间缓缓的过去，韩立身形一动不动，如同木雕一般呢。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终于神色一动，缓缓地睁开了双目，目光呢同时朝四下的彩云望去。原来是这样，果然如此。韩立的目中带有一丝异样，轻轻自语了一句。韩立缓缓站起身，单手往附近的一朵红云虚空一抓，顿时呢一只青色大手凭空幻化而出，一把就将那彩云抓到了手中。低沉的咒语之声响起，韩立呢盯着大手，两手结成了一个古怪的手印，口中念念有词。大手一颤之后，蓦然五指一合，一下子就将那朵红云握紧在了手心处，青光大放啊，大手片刻之间就化为了一团刺目的光球，耀眼夺目。但是韩立随即一张口，一缕青色萤火喷出口外，一下子轻飘飘的缠在了光球之上，随即熊熊的火焰迅速的淹没了光球，将光球包裹在其中。 这个时候，韩立才手中法诀一撤，面无表情地望着光球，一言不发。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嘴角抽搐一下，突然袍袖冲着空中火焰一抖，一片霞光席卷而去，火焰马上随之熄灭，露出了一颗淡红色的圆珠出来。看来真的是没错了，这等高明的藏物化形手段，果然也只有上古修士才有的。不过懂得这种阵法的修士，就是上古时候也没有几个的吧。这也幸亏心如音昔年赠送的典籍中有一种相似的禁制，否则还真不知道破阵之法呀。看来以后还要再加强陵墓的威力，若能再持续百余年的继续使用明清陵液，应该也能看破这种顶阶的幻化之术了吧。韩立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陵墓现在还没有办法看破这种阵法，颇有一些郁闷的样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8回。韩立不再理睬空中漂浮不动的红色珠子，目光呢四下望了一遍，又盯住了一朵蓝色的云霞，同样的一只大手抓去，再喷出一缕萤火过去。这一次啊，云雾转眼之间就在火焰中化为了乌有。韩立脸上毫无异色，立刻又抓向另一朵蓝云。一连失败了两次之后，终于再炼化出一颗蓝色的珠子来。就这样花费了小半天的时间之后，炼化出了黄、青、金三颗珠子。然后韩立开始郑重地冲几颗珠子一招手，原本漂浮在附近的圆珠顿时飞射而来，随即十指连弹的一阵牵引，圆珠围着它缓缓转动起来，并且越来越快，渐渐的幻化成一道五色圆环，环上灵光点点，显得神秘异常。去！韩立双眉一挑，口中一声低喝，食指动作一停，五色圆环溃散开来，圆珠随之以一种玄妙至极的轨迹向四周突然飞弹而去。转眼之间呢，珠子飞到了附近五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点，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同时本身也一张一缩的诡异变化起来。就在韩立双目一眯的刹那间，轰隆隆几声巨响之后，五颗圆珠同时爆裂开来，五颗颜色各异的光球随之浮现，闪动着刺目的光芒，仿佛空间同时多出了五颗妖异的骄阳啊。即使韩立也下意识的双目一闭，不敢直视这五种刺芒。而就在这五种光芒交汇一起遍布整个空间的一刹那，周围景色一转，随即眼前一花，韩立整个人蓦然出现在了某个熟悉的石阶之上，而不远的地方赫然是原先他们看见的长有灵草的巨石。
韩道友，韩兄！
一男一女的惊呼在韩立身旁响起。韩立目光一转之下，发现白妖姨和父老者竟也出现在了身旁数丈远处，两个人神色萎靡异常，但是此刻呀却是一脸的惊喜。两位也脱困了，是韩兄击破这古怪禁制的吧？老夫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法阵，还真以为要被活生生的困死在里面呢。父老者后怕不已的说道。显然呢， 这位九幽族长老在那莫名的禁制下可是吃亏不小，法力还有心神都受损不轻的样子。我的情况和父兄差不多，妾身在那禁制里也是一筹莫展，这次啊，多亏韩兄出手破阵了。白瑶姨也苦笑一声的说道，玉容上隐现了一丝感激之色。没什么，我也只是凑巧听闻过类似的禁制，才能破除此阵的。这种上古禁制的确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父兄取走的那枚灵草，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某样法器幻化而成，道友恐怕上当不轻啊。幻化而成？哎，不会吧， 我当时明明哎，这是什么？父老者听了韩立的话一愣，一边将信将疑的说着，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盒，结果呀，里面并没有任何灵草，反而多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玉如意。老者顿时目瞪口呆起来。其实在我们三个人一踏进那块巨石上的时候，就已经中了禁制的幻术，道友摘取的灵草只是激发此法阵最厉害的禁制而已。道友啊，不妨再看看那里。韩立目光一闪，冲着巨石的方向随手一指，老者和白妖姨闻言望去，只见巨石之上赫然有一株接长着一串紫色浆果的灵草。这些上古修士真够险恶的，竟然会在这里布置下这么险恶的陷阱，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老者马上变得气急败坏，白瑶姨呢也是性唇微张，这有一副愕然的样子。两位道友不用吃惊，这种古禁制原本就必须有一样法器被入阵之人主动触动才能彻底的激发威力的，自然会变换成这般模样，而这禁制我只是暂时破除，并未彻底摧毁啊。这昆吾山不像是仙灵之山，我看呐，倒像是龙潭虎穴呀。老者眼看着到手的灵草没有了，自然满是悻悻之色。以后还是小心一些吧，这里可不是普通的古修遗址，有什么古怪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惹祸上身。这一次，在下凑巧能破除此阵，但是下一次，韩某可就没有这种把握了。两位知道在下的意思了吧？韩立目光闪动几下，声音呢微微一沉，忽然冰冷了下来。啊，这个傅某以后不会再轻举妄动了。傅老者有些尴尬的干笑了两声，这次取灵草他还真的是有一些冒失了。白瑶姨呢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好了，既然两位道友都已经明白，那我们走吧。山上的声音已经停止了，我们耽搁了这几日，其他人呢说不定早已经到达了山顶。韩立转头望了山顶方向一眼，然后一马当先的再次沿石阶前进，白瑶姨二人呢自然紧跟而去。这一次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几个时辰之后，三个人终于一连飞过数道巨大的山梁处，终于来到了当天叶家修士进来的那个石亭。当日相之礼也是在这里凭空消失不见的。看到了一旁的石亭，老者和白瑶姨还没怎么样，韩立呢却轻轻的咦了一声，忽然盯着石亭外的某处地面停下了脚步。老者二人见此也不禁随同望去，结果这二人也发现了异样之处，那处松软的地面上有一个浅浅的淡淡的脚印，你若是不仔细留心的话，还真容易忽略过去。果然有其他修士来过这里，白瑶姨背齿微露的轻吐一口芬兰，黛眉紧锁的说道。不光是这样，你再看看那边的山石。老者喃喃一声之后，也冲着石亭一旁的某块山石扫了一眼，而在此山石上面 赫然有一道长约数丈的沟槽，窄而深细，一看呢，就是极厉害的剑气留下的痕迹。这正是当天那位叶家七叔飞射而出的黄色剑气无意中在此处留下的痕迹。这个剑痕也是崭新的，看来这里不光有人，还似乎和什么东西动手过了。难道是那只银翅夜叉？白妖姨秋波流动地说道。也许吧，看来那些人也是沿着石阶而上的，如此一来甚好，有人替我们开路了，我们也可省去一些麻烦。韩立平静异常地说道。父老者听了这话笑了一笑，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附近的一块光幕上白光一闪，一个白乎乎的人影从里面飞射而出。因为人影出现的位置啊，正好面对着韩立三人，自然而然的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结果韩立和白妖姨自然立刻惊喜交加了起来。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想要找的出口竟然就在眼皮子底下。不过一旁的父老者一见这白影，却面色马上大变起来。五子同心魔是钱老魔的化身魔子。韩立闻听此言一愣啊，虽然说觉得五子同心魔似乎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似的，但一时还没有想起所谓的钱老魔到底是什么人。白妖姨一听此话，却脸色蓦然苍白了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噗噗几声接连传来呀，从那白色光幕中又有四名一模一样的人影钻了出来。五道若有若无的淡白色人影就这样并肩的站成了一排，十道木然的目光啊，同时望向了对面的韩立三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阴罗宗大长老，一见五人这么诡异的模样，韩立终于想起了对方的来历，面色也瞬间难看了下来。
哟，原来是傅道友，真是巧得很呐、啊！怪不得钱某手下四处寻找道友不见，原来竟先一步进入到此地了。这一位仙子看服饰装扮这么奇特，莫非是北叶小吉宫的修士？在下和贵宫的柳夫人也算是旧识，至于最后这位道友，莫非就是出身天蓝的韩兄？韩兄啊，你可让本宗和天蓝圣殿的人好找啊！啊！
韩老魔的声音呢，先是一番惊奇，随即惊喜的狂笑了起来。听到韩立、天南一类的言语，父老者和白妖姨都露出了一丝意外，不禁困惑地望向了韩立。韩立呢，却只是望着远处的五道白影，神色阴霾，一言不发呀。要知道，他可是亲手斩杀过一名阴罗宗元婴中期的长老，连对方镇宗之宝鬼罗幡都被他夺走了一面。自然不可能再有什么化干戈为玉帛的说法了，更何况他原本就想从阴罗宗中得到封魂咒的解咒之法，而这个法诀阴罗宗中只有宗主和眼前的这位大长老知道了。为此呢，韩立早就有了此行事了再打阴罗宗主意的想法，故而如今意外的和对方在这里遭遇，韩立不提防之下，倒已经暗自思量在这里和对方硬碰硬的可能性了。毕竟啊，这两个人都是阴罗宗位高权重之人，找到对方落单的机会可实在是不多。而他和堪比元婴后期的银翅夜叉火拼了一场，虽然那怪物本身没有合手的法宝，自身呢又有禁制在身，才差点被他灭杀的。但他自负当时也没有尽出所有手段， 留着那人形傀儡并没有动用过，对付眼前的元婴后期魔修未尝没有取胜的把握，并且再加上对方五子同心，即使名头其大，但他的辟邪神雷在克制魔功上还是有神奇的效果的。就在韩烈心中念头如电，反复思量着利害关系的时候，远处五道白影中最中间的一个突然两手一掐诀，周身灰光芒一闪之后，一名灰袍罩体的修士一下子从白影中闪出，他出现的诡异程度让人疑似鬼魅一般的。灰袍修士脸上有一层淡淡的灰气遮蔽，无法看清楚面目，但是略带灰白的发髻和装扮明显是一名年纪不小的老者。钱老魔真身竟俯身魔子分开，直接现身而出。这一下子不光韩立，连父老者和白瑶姨也警惕心大起啊，双目不眨一下的都盯住了老魔，想看看这位阴罗松的大长老到底有什么打算。可是老魔根本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单手往腰间一拍，一杆漆黑如墨的小幡就出现在了手中，接着冲韩立三人所在的方向轻轻一摇。老者面色大变，一只手上马上扣出了一件宝物。白瑶姨周身寒光大放，瞬间身形被护体灵光笼罩其内。反倒是韩立眉梢一挑之后并没有其他的举动，但是眉宇间越发显得阴冷起来。
奇怪呀，奇怪，
那小帆只是黑芒一闪之后并没有任何异象出现，这让钱老魔口中自语不停，似乎有些诧异的样子。
钱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拿出鬼罗帆想动手吗？难道要挑起两宗大战？
父老者虽然对钱老魔忌惮异常，但他们这边有三名元婴中期修士，特别是韩立神通更是高深莫测，自然不会太过畏惧对方的。
两宗大战没那个兴趣，钱某只是和这位韩道友有些旧事需要了断一下，两位事不关己，若是现在肯离开此地，钱某绝对不会为难的。
钱道友的话深合我意，韩某也是久闻五子同心魔的大名，正想和道友切磋一下呢。韩立笑了笑，竟马上风轻云淡的附和道。听了两人这话，父老者和白瑶姨却面面相觑了。钱老魔呢也有些意外，冰冷的目光在韩立身上打转了数圈。
这个钱兄，在下虽然说知道这韩道友和贵宗吧有些过节，但在这里贸然动手有些不妥吧，钱兄不想先探寻一下此山吗？
父老者眉头皱起劝解了起来。
这倒不是他真想维护韩烈，只是这昆武山看起来十分的凶险，好不容易有个得力的同盟者，自然不想就这般突生意外，况且也只有拉拢住韩烈，他才能不至于势单力孤，不用怕这位钱老魔蓦然翻脸下手。
此山钱某当然会探寻的，但是这位韩道友也是本宗追寻好久之人，也不能就这么放过的，本人先和韩道友了断了此事再说吧。怎么，父兄想要插手此事吗？
在此山之外，钱兄和韩道友之间的恩怨妾身不会过问，但在此地我三人还要联手一探此山，恐怕不能让钱兄如愿了。白瑶姨美目流转片刻之后竟也决然的说道。对此女来说呀，同样的害怕失去了韩立这个大援助啊，而让自己在此山身处险境，当然最主要的是此女和父老者见识过韩立神通的厉害，可并不认为韩立真就会怕了钱老魔，否则的话是不是会说出这番话 都是良可的事情。面对父老者和白瑶姨的出奇强硬，这老魔目中是寒光一闪，一望之下，目光仿佛就能直接洞彻人心腹啊。但无论父老者还是白瑶姨，也并不以为意。这个修为的修士虽然说心中暗惊，但是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好，看在两位道友的面子上，老夫倒不是不能将此事搁置一下，但是本宗的一样宝物遗落在此人身上，必须给老夫现在就交出来，否则就是今日拼着大号元气，说不定也要和三位道友斗上一斗了。宝物？哈，你指的是那面鬼罗幡吧？正是此物，当年本宗四长老在天南陨落而亡，此幡应该落在道友手中了吧？只要现在归还此物，本人可以暂时放你一马。哈哈哈哈哈！放我一马？道友口气还真够大的。鬼罗幡我可以归还给你，但是却有个条件，不知道钱兄可否愿意一听啊？韩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仰头望天，嘴角呢挂起了一丝讥笑。条件？哼，你杀了本门四长老，拿了本宗的传承之宝，还敢在老夫面前提条件？你真当老夫不敢取你性命？钱老魔怒极反笑，身后的五道白影一晃，同时上前一飘，一下子就站到了钱老魔的身前。此刻这气氛也是瞬间的紧张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9回。